你好，我是周爱明。上一讲我们说到如何将复杂的类型转换缩减到两条简单的规则以及两种主要类型，其中第一条规则是从值 x 到引用，这直接调用 object x 函数就可以了。第二条规则呢，是从引用 x 到值，这有两种处理方法。第一种是这个调用 x 点 valueOf 方法，或者第二种调用四种值类型的包装类函数，例如 numberX 或者 stringX 等等。两种主要类型则是字符串和数字值。当类型转换被缩减成这个样子之后呢，有些问题就变得好解释了，但也确实有些问题变得更加难解。例如 Gary Behart 在讲演中提出的灵魂发问，就是如果将数组跟对象相加，那会发生什么？如果你忘了呢，你可以找一找上一讲中这四个问题的讲述。简单的说，就是数组与对象相加的四种情况，结果呢都完全不同。而这个问题，也就是这两讲标题中 A 加 B 这个表达式的由来，也就是说，如何准确的解释两个操作数相加与如何全面理解 JavaScript 的类型系统的转换规则关系匪浅。一般来说，运算符很容易知道操作数的类型，例如 A 减 B 中的减号，我们一看就知道意图是两个数值求差，所以 A 和 B 都应该是数值。又例如 Object 点 X 中的点号，我们一看也知道是取对象 Object 的属性名字符串 X。当需要引擎推断目的的时候，这个 JavaScript 设定推断的结果必然是三种基础值，也就是 Boolean、 Number 和 String。 由于其中的 Bool 值是通过查表来进行的，所以就只剩下了 Number 和 String 类型需要自动的隐式的转换。但是在 JavaScript 中，加号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运算符，像上面那样简单的判断在加号上就行不通，因为它在 JavaScript 中既可能是字符串连接，也可能是数值求和。另外还有一种与此相关的情况，就是用下标 X 的方式来取对象 Object 的属性 X 这种运算，其实也很难明确的说它是字符串还是数值，因为计算属性的名字不能确定是字符串还是数值，尤其是现在它还可能是符号类型，对吧？由于加号不能通过代码的字面来判断意图，因此只能在运算过程中实时的检查操作数的类型，并且这些类型检查都必须是基于加号运算必然操作两个值数据这个假设来进行的。于是 JavaScript 先调用 toPrimitive 内部操作来分别得到 A 和 B 两个操作数可能的原始值类型。所以问题又回到了在之前讲过的值与原始值这个东西上面，对象到底会转换成什么？这个转换过程是如何决定的呢？这个过程包括了如下四个步骤。步骤一，首先 JavaScript 约定，如果 X 原本就是原始值，那么 toPrimitive 这个操作就直接返回 X 本身，这个很好理解，因为它不需要转换。步骤二，接下来的约定是，如果 X 是一个对象，且它有对应的五种 primitive 的内部槽之一，那么就直接返回这个内部槽中的原始值。由于这些对象的 valueOf 就可以达成这个目的，因此这种情况下也就是直接调用该方法。但是在处理这个约定的时候， JavaScript 有一项特别的设定，就是对引擎推断目的这个行为做一个预设。如果某个运算没有预设目的，而 JavaScript 也不能推断目的，那么 JavaScript 就会强制这个预设为 number， 并进入传统的类型转换逻辑。所以这里就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也就是如果一个运算无法确定类型，那么在类型转换前它的运算数将被预设为 number。 于是这里会发生两种情况，也就是接下来的步骤三和步骤四。我们先说步骤三，上述两种情况之其一就是直接的作为原始值来处理。 如果是上述的五种包装类的对象实例啊，注意他们会有五种这个 primitive value 内部超字义啊，那么他们的 value of 方法总是会忽略掉 number 这样的预设，并返回他们内部超中所保留的原始值。所以啊，举例来说啊，如果我们为符号创建一个它的包装类的对象实例，哎，那么也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解除它的值。这是因为对象中的原始值总是被解出来，所以你要将数字值5转换成两个对象类型，并且再将这两个对象相加，那么其结果也会是数值10。在代码上看起来它们是两个对象相加，但是却等效于它们的原始值直接相加。但是如果考虑对象属性存取这样的例子，那么由于对象属性存取是一个有预期的运算，它的预期值是正算嘛，因此就会有上述的两种情况的第二种情况，也就是步骤4，进入传统的类型转换逻辑。在这一个步骤中需要利用到对象的 value of 和这个 toString 方法。当预期是 number 的时候， value of 方法优先调用，否则呢就以这个 toString 为优先。并且重要的是，上面的预期只决定了上述这样一个 number 或者 toString 的这个优先级，他们的哪个最优先调用。而当调用优先方法仍然得不到非对象的值的时候啊，还会顺序的调用另一个方法啊，这带来了一个结果。也就是说，例如如果用户代码试图得到 number 类型，但是 x.valueOf 返回的是一个对象，那么它就还会调用 x.toString 并最终得到一个字符串。到这里就可以解释前面四种对象与数组相加所带来的特殊效果了。首先我们来看看从对象到原始值这个步骤带来的效果。在 A 加 B 的表达式中， A 和 B 是对象类型时，由于在加号运算符并不能判别两个操作数的预期类型，因此它们被优先的假设为数字值进行类型转换。这样一来，无论是对象还是数组，它们的 value of 方法调用的结果都将得到它们本身，也就是原本那个对象。如果用 type of 看一下，结果呢还会是 object 类型。接下来由于这个调用点 value of 方法的结果不是值类型，所以呢就会再尝试一下调用 toString 这个方法。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一点点差异了。对于空数组来说，得到的是空字符串，而对于空白对象来说，将得到一个稍长一点的字符串，用中括号括起来的两个对象名字 object。 所以接下来的四种运算里面，最开始和最后一个就有了解释，它们其实是对字符串相加，也就是字符串连接的结果。但是你应该也已经注意到了，最中间的两种在第二种和第三种转行的过程中啊，我们却要继续打问号，解释不通。因为如果按照上面的转行过程，它们无非是字符串拼接嘛，但结果却是两个数字值，分别是0还有 NaN。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接下来我们看看加号这个运算符啊，在其中的细分。留意一下留下的这两个表达式，也就是用空白对象去加一个数组，或者用空白对象去加一个空白对象，有没有一点点熟悉感？很不幸，他们的左侧是一对大括号，而当他们作为语句执行的时候，会被优先解析成，对的，我想你已经想到了，是跨语句。并且大括号作为结尾的时候，是可以省略掉语句结束符分号的。所以你碰到了 JavaScript 语言设计历史中最大的一块铁板，钢的板啊，就是所谓的自动分号插入。这个东西的细节我这里不讲了，但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上面的代码中每个空白对象的后面插入了一个分号，于是加号运算符在这里就被理解为针对于它后面的操作数的正值运算符，而不再是数字求和或者字符串连接了。实在是不幸啊，这样的代码仍然是可以通过语法解析，并且仍然是可以进行表达式计算求值的。 当然，只要你跨过了这一步的理解，后续的结论其实也就比较显而易见了。由于加号同时也是正值运算符，并且它很明显可以准确的预期后续操作数是一个数值，所以它并不需要调用 to primitive 这个内部操作来得到原始值，而是直接使用 to number 来尝试将 x 转换为数字值。而上面也讲到，将对象转换为数字值等效于使用它的包装内来转换，也就是对 x 值调用 number 这个函数。所以上述两种运算的结果中，第一个就成了求0的正值啊，当然还是0，第二个则是求一个字符串的正值，字符串再被转换成 NaN， 结果就是正的 NaN， 那还是 NaN。 但是你可能会注意到，上面这两种情况中，前一种情况当表达式是某个东西加上这个空白对象的时候， to primitive 转换出来的是字符串啊 object 字符串，而在使用加这个空白对象的时候，就加号空白对象，也就是对对象求正值的时候， to number x 转换出来的却是值 NaN。 所以在不同的预期下面，对象到值的转换结果却并不相同。那么在这个之间有什么规律吗？我们得先理解一下，在哪些情况下 JavaScript 是不能确定用户代码的预期的啊。总结起来，这其实很有限，主要包括四种情况。其一，加号运算中是不能确定左右操作数的类型的。其二，等值运算中是不能确定左右操作数的类型的。其三啊，在 new date 这个 x 操作中，如果 x 是一个非 date 类型啊的这个非 date 类型实例的对象，那么将尝试把 x 转换为基础类型 x1，并且接下来尝试要么从 x1 中解析出日期值，要么把它转换成数字值再来创建日期对象。第四种，最后一种，作为一个补充信息，也同样是在这个 date x 的处理过程中， JavaScript 内部其实是调整了 date 在对象 x 转换为值类型时的预期的，它会反过来优先将预期设为字符串啊，不是像原来那样是预期优先是 number， 这个 date 呢会反过来优先将预期设为字符串，也就是说它会先调用 x 点 toString 之后再调用 x 点 valueOf。 在其他情况下， JavaScript 是不会为用户代码来调整或者这个假设预期值的。这也就是说，按照 ECMScript 内部的逻辑与处理过程，其他的运算对于对象 x 都是有目标类型明确的、流程确定的方法来实现将对象转换为值的。接下来我们将这个话题略微展开一下，补充性的聊一些相关的信息。首先是显示的转换与隐示的转换之间的一个比较以及相互关系。很大程度上来说，显示的转换其实只决定了转换的预期，而它的内部的转换过程仍然是需要隐示转换过程来参与的。例如说你调用 number 这个函数来转换对象 x，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显示转换， number 只决定它预期的目标是 number 类型，并且最终将调用 to primitive 来得到结果。然而一如之前所说的， to primitive 会接受任何一个原始值作为结果 x1 返回，因此它并不保证结果符合预期 number， 所以最终 number 还会再调用一次转换过程，尝试将 x1 再转换为数字。接下来稍稍说一下字符串这个东西在加号中的优先权的问题。在加号运算中，由于可能的运算包括数值和字符串，所以按照隐示转换规则，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优先将运算数作为数次处理。那么这样子说的话，默认加号是做求和运算的，但是实际使用中啊，结果往往会是字符串值。这是因为字符串在加号运算中还有另一个层面的优先级，这是由加号运算符自己决定的，因此并不是类型转换中的普遍规则。加号运算符约定，对于它的两个操作数，在通过 to primitive 得到两个相应的原始值之后，二者之任一是字符串的话，就优先进行字符串连接操作。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 另一个操作数会发生一次值到值的转换，并最终连接两个字符串作为结果值返回。那么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行为呢？在这一讲的文字版本中，我声明了一个对象 X， 它带有两个定制的toString 和 valueOf 方法，用来观察类型转换的过程，并且其中 valueOf 会返回一个 symbol 符号，也就是说它是值类型，但既不是字符串也不是数字值。你可以尝试读一下这里面的几个示例，在其中的意思是说，如果用对象与非字符串值做加号运算的时候，是会先调用 x.valueOf 的这个方法的，它这样会得到一个符号，然后由于 x 操作的两个操作数都不是字符串，所以将再次尝试将它们转换成数字并求和。而另一个示例呢，则是将它跟字符串来做加号运算，同样是上述的过程，只不过在这个情况下面，由于存在了一个字符串操作数，因此字符串连接运算将会被优先，于是会尝试将 X 转换为字符串。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两个操作中都并没有调用 x.toString， 在上述过程中都仅仅是在转换过程中的前一步里面，也就是 toPrimitive 内部操作中调用了 x.valueOf， 也就是说在后一步的转换中，也就是在检测操作数的值类型是否是字符串之后再次进行的值到值的转换操作，其实是基于 toPrimitive 的结果值，而非对原对象来进行操作的。这也是之前会特别的讲述 date 这个对象这一特例的原因，因为 date 在调用 toPrimitive 这个阶段的处理顺序是反的，所以它会先调用 x.toString， 从而产生不一样的效果。这里的这个示例你可以直接阅读本讲的这个文字版本，这里呢就不再详细讲了。而我们这里要关心的进一步的话题是，那么对于 date 这个类来说，这样的反过来的处理的顺序它又是如何做到的呢？这是通过 symbol.toPrimitive 这个符号属性来实现的。简单的说， date 类重写了原型对象 date.prototype 上的符号属性 symbol.toPrimitive。任何情况下，如果用户代码重写了对象的 symbol.toPrimitive 符号属性，那么 toPrimitive 这个转换过程就将由用户代码负责，而原有的顺序与规则就失效了。我们知道，由于调用 toPrimitive 的时候，入口参数可能为 default、string、number 的三种值之一，而它要求返回的只是值类型结果，也就是说结果可能是所有五种值类型的任何一种。因此用户代码对 toPrimitive 的重写可以参考它的入口参数值，但也可以对它无视，也可以在许可的范围内返回任何一种值。这样对比着看一看，你可能也就已经明白了。简单的说吧，它就是一个超强版本的 valueOf，因为它可以返回任何一种值嘛，对不对？事实上，一旦用户代码声明了符号属性 symbol.toPrimitive， 那么 valueOf 就失效了。ECM script 采用这个方式，一举摧毁了原有的隐式转换的全部逻辑。这样一来，包括对转换的预期这个东西的顺序与重置，以及 toString 和 valueOf 调用等等，这些规则都不复存焉，一切重归于零。通过定制的 symbol.toPrimitive 达到如同普通函数一样的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返回值类型，另一种抛出异常。今天我们更深入的讲述了类型转换的诸多细节，除了这一讲的简单的题解之外，对于加号运算呢也做了一些补充。总的来说，我们是在讨论 JavaScript 语言所谓的动态类型的部分，但是动态类型啊，并不仅限于此，也就是说 JavaScript 并不仅仅是类型转换表现出来动态类型的特征。例如一个更简单的问题，哪些情况下 X 是不全等于 X 的？这个其实原本啊是这两讲的另一个备选的标题，它也是讨论动态类型问题的，只不过这个问题呢所涉的范围太窄，并不适合展开到这两讲所涵盖的内容，因此呢被弃用了。这里呢把它作为一个小小的思考题留给你，你呢也可以试着找找答案。 欢迎你在进行深入思考后与其他同学分享你自己的看法，也让我有机会听听你的收获。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再见。